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就是我们在一起家庭祭坛的时间，我们大家做一个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家庭祭坛，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赞美诗第63首，唱赞美诗63首。愿主领路，来一二三，日落西山，前途遥远，要前行，寂寞愁烦，只靠救主时刻扶搀，领导我勇往直前。恳求救主永不离去，使我心安不忧虑。慈爱伸手引我前行，过黑夜达到光明。黑暗世界有苦悲哀，身体生命与受害。依靠天父全能慈爱的保守，身心安坦。恳求救主永不离去，使我心安不忧虑。慈爱伸手引我前行，过黑夜达到光明。第最后一节。尊主旨意，顺命而行，得安然度过此生。虽有困难，靠主得胜，必欢然进入天城。恳求救主永不离去，使我心安不忧虑。慈爱伸手引我前行，过黑夜达到光明。感谢主。在这个世风败坏的这个时代里，我们求主耶稣带领引领我们的天国路，保守我们走在主的路上。我们按照这个家庭祭坛传道今晚要跟大家来分享诗篇第十二篇。请大家翻开诗篇第十二篇。这一篇呢，传道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四风叹”。四风叹就是，作者感叹这个世界风气的败坏，心里的悲痛，心中的感叹。那特别是当恶人兴旺的时候，我们看诗篇第十二篇。本篇是大卫受逼迫的时候所作的诗，他的内心痛苦的在喊呐、感叹人世间的败坏之风。好，我们来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像灵蛇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义。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 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确慕的稳妥之地。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第八节，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阿们。哦，这一章哈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卫受逼迫时所作的诗，他的内心痛苦的感叹人世间的败坏之风。特别你看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哦，道尽了人世间的败坏情形。哦，第一节说全城人断绝了，中信人也没有了，最后一节是下流人，就是卑鄙的人升高，就有恶到处游行。那我们在这一章来分段哈，啊，来分段啊。第一段是恶人增多，所以诗人向神祷告，求神帮助。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那第二段呢？耶和华必剪除油滑的嘴，说夸大话的舌头。啊，第三节到第四节。那第三段，神要起来帮助那些受苦受冤屈的人，那是第五节。第四段，神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第六节。那第五段，神必保佑那些忠信虔诚的人，第七节。那最后一节呢，下流人升高的结果，那是什么呢？好，我们现在来分享每一节的信息。我们看第一节，哦，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内心的悲痛，诗人内心的悲痛，因为虔诚人断绝了，忠诚守信的人也没有了。诗人在罪恶充满的环境中，感觉只剩下他一人。这种孤单也曾经是先知以利亚所经历过的。先知曾因为这种情景，他求死，他感受到只剩下他一人。那本篇呢，一开始呢，就仿佛一位属神的人抬头一看，突然间他发现到他自己四面都被恶来包围，而所有的朋友都远离了他，因此他感觉到特别的孤单，他感觉到只剩下他自己一人。许多人若只剩下自己孤零一人时，都会考虑到改变立场，放弃那个真理。人世间既然没有可依靠，没有可靠的人，所以我们只好向神来呼求。所以第一节他呼求神啊，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我们应当像诗人这样祷告，当遇到这种败坏之风，或者遇到孤独痛苦的时候，应当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那再来，我们看到当全城人断绝，当忠信之人也没有的时候，那就成了何等可怕的情景。这种情形就是虚假的人生，这种情景就是说谎的人生，这种情景是道德败坏的人生，这种情景是邪恶当道的人生。有一位慕道者呢，他明天就要去受洗了。那天晚上他做一个梦，他梦到家里有一条大蛇，借着呢跟着有一个邪恶全黑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你去信耶稣也没有用，现在是邪恶当道的时代。这个魔鬼对他说，你去信耶稣也没有用， 因为现在是邪恶当道的时候。他醒过来，心中很彷徨。那个这个魔鬼所讲的话，当然很多都是虚谎的，但是他说现在是邪恶当道的时代，这句话是说的是真实的啊，就像是第一节的情景啊，全城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都没有了，恶人到处游行了。那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人人向灵舍来说谎。那为什么人人都变得向灵舍说谎呢？为什么人人都不敢说真话呢？这种情形，这种后果，就造成了第一节所说的，世间上的忠信人没有了，这就是恶性循环。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看它的真正原因，你就要看到它的背景，这十二章的背景。背景就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啊，特别从十一节到十九节，十一节到十九节说，大卫逃难的时候，祭司亚西米勒帮助大卫，给一些食物他吃，结果扫罗知道了，就命人将祭司杀了。你知道杀了多少祭司吗？一共杀了85位祭司，那好可怕的事情啊！只因为祭司救助大卫，给他一些食物吃，这样就杀了85位祭司。那这种可怕还没有停止，连祭司城的男女、孩童，还有赤奶的婴孩，全部都杀。那多疯狂啊，多邪恶的事啊！只因为帮助一位需要帮助的人，给一点食物他吃，将所有祭司城的男女全部杀害，包括赤海的婴孩也杀灭，更杀了85位祭司，太可怕了！你们可以再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去了解一下。那这种情形，请问？谁还敢说真话？谁敢再跟对方说诚实话？没有人敢说真实的话呀！这里我们看到油滑的嘴唇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第三节，我们这里看到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那油滑的嘴唇就是好听的空话。好听的空话，它会带给人舒服的一种感觉，使我们越发想要听。这个就是油滑的嘴唇的厉害。油滑的嘴唇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话来欺骗。最坏的谎言就是包装了的美丽谎言。那么油滑的嘴就是包装了的谎言，人人都说谎，人人都胡乱的在批评。有一个寡妇，她守寡已经很久，有一天邻居看到一位男人走进她那间破旧的房子，便议论纷纷的毁谤她。不久又有一位男人拿着皮箱进去，再过不久又有一位男人进去，邻居们就更加议论地批评他。隔天有更多的人来了，而且还抬了棺木来了。这时邻居们才明白过来，说原来那妇人死了。第一位进去的原来是他的哥哥，那第二位进去的是一位医生，那第三位进去的是验尸的法医你看见了吗？冤枉人啊， 胡乱的批评呢，这就是人人都在说谎，人人都在胡乱的批评，所以第三节，油滑的嘴唇，夸大的舌头，乱七八糟，没有真理，没有真相，这就是第三节所说的那种情景。好，那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这里让我们看到真实的情况，就是现今的社会。那现今的社会情况是怎样呢？现今的社会，人人都说，我们必能以舌头来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你管得着？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我自己可以做主，你管不着。现今的社会就是以谎言夸大的话作为他们得利的门路，用油滑的嘴作为他们成功的秘诀。你看今天的政客，那些政治人物，看今天世界各国的政客们，看这个病毒风暴，他们所讲的话，为了要继续的来执政，为了继续要来百姓选民来支持他们，因为选举年到了，他们所讲的话就是夸大的谎言，还有一些油腔嘴滑的那些腔调，那些华丽的词藻，完全不真实。还有你看那些商人，我特别指的是那些奸商啊，或者是那些不择手段的滞销人员，为了要卖他们的产品，都是在夸大他们所说的话，夸大他们所卖的产品，好像是仙丹啊，好像吃了就会长生不死啊！我的天哪，这些都是谎言夸大的话，这些都是油滑的嘴唇，他们靠这些来成功的，他们靠这些来发达的。很多人都信那些广告，却不信真神所说的话。广告的力量很大，广告的果效啊，很有果效，因为世人都跟着广告走，听信广告里面所说的那些内容，但是却不信神所说的。这就是今天的社会风气咯，社会现象咯。我们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圣经从来都不低估这种夸大言语的威力，圣经从来不低估这种夸大言语的威力。你可以从伊甸园的那条蛇一直看到启示录的那些兽，从伊甸园的那条蛇到启示录的那些兽，他们都是在说谎的，他们都是在说夸大的言语，他们都是用他们的舌头来得胜的呀。他们以油滑的嘴夸大的话作为他们的荣耀，作为他们的骄傲，以油滑的嘴作为荣耀，以夸大的话作为骄傲，作为得胜。确实是他们以这样来得胜了，吞吃了很多的人民呢。他们说，我们必定能以舌头来得胜的，只要我们敢讲，只要乱讲，只要讲到听的人爽，听的人信，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成功了。看到了吗？他们靠的是那张嘴巴，油滑的嘴唇啊。请注意启示录不是有三个嘴巴吗？启示录有启示我们有三张嘴巴，都是大嘴巴，是青蛙的嘴巴。第一，有龙的口；第二，有兽的口；第三，有假先知的口。这些三个口都靠嘴巴欺骗而得胜的。他们说，嘴唇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想怎样 说就怎样说，我们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意思是没有人管得了我们呐、啊，没有人可以来制止我们呐、啊。这就是今日这个社会的潮流，这就是他们说的人权，他们的自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们，谁能做我们的主？这全世界都在强调这一点呐、啊，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理我，啊，这就是人权咯，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咯，在自由当中没有了真理咯，在人权当中没有神权，没有神的权利咯。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从这里我们看到神说话了。刚才看到这么多那些邪恶人说的话，说夸大的话，说油滑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神说话了，神说什么话呢？神说他要站在困苦人和贫穷人这一边。为什么神要站在这一边呢？因为神看见了困苦人的冤屈，他也听到了贫穷人的叹息。神说他要站起来，站起来有三个意思啊。第一，说明神有他的时间，我们就要忍耐等候。第二，神要站起来，说明神有时还没有站起来，神没有任何的行动，没有任何的动作，那就说明这里有神的意思，神就任凭这些邪恶的人继续发生邪恶的事。那这时候我们就更需要忍耐，我们千万不要埋怨，要坚定的信靠神，不可以离开神。神要站起来，但是有时神没有站起来，我们就要更加的忍耐，信任神，等候神。那是第三个意思，若神没有站起来，那么世人就以为没有神，没有审判。那些作恶的人说神死了，没有神了，所以他们就越发的作恶。就好像有一位哲学家说啊，那尼采他说神已经死了，有神的，不过神已经死了，所以放心作恶吧，已经世界已经没有秩序了，没有神了，没有公义了，没有光明了，大家想怎样就怎样吧，神已经死了。这是因为他们看到神没有站起来的情况。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说他站起来了。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第五节，神说要把这些困苦受欺压受逼迫的人安置在我们所切慕所安稳的地方。神说要将这些受苦的人安置在所切慕所稳妥的地方。请问哪里是我们切慕的地方？你今天很羡慕的地方是哪里？肯定不是这个世界嘛，这个世界是罪恶邪败坏的。那我们切慕的地方当然是荣耀的天国，将来的那个荣耀，这是我们切慕的地方。神说他要将我们安置在那边。那第二，哪里是我们稳妥的地方呢？当然最稳妥的地方就是住在神里面，在基督耶稣里，圣经说的在耶稣里，这是最安全妥当的地方。所以圣经一直勉励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住在神住在神的荫下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翅膀下好，那这神，我们看到神要把我们安置在最切慕的地方，要把我们安置在最稳妥的地方，这是神的拯救。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这里说，神既然说他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他也会安置我们在最稳妥的地方，又应许给我们最切慕的天国。所以你要绝对的相信神所说的。第六节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绝对的信任神，因为神所说的话是纯净的言语，神所说的话是纯净的言语，不像世人说的油滑夸大的话，并且神的话是经过火炉啊七次的炼净，经过七次的炼净，所以你可以放心，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去怀疑神所说的话，神说的话你绝对可以相信。这是第六节的真理，神的话是纯净的，是在火炉中炼过七次的。我们再来最后来看这个第七节，第七节，神必要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些弯曲虚谎油滑的这个时代，他把我们从这些人当中分别出来，把自己还有我们应当把自己还有自己的生命中交托给神就是了。因为第七节说神会保佑我们，那第八节就是最后的结论，这里说下流人，下流人就是卑鄙的人升高，卑鄙的人升高，那样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样的结果就是罪恶到处游行，就像今天的现象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我们的头低下只看这个世界，我们低下头一直看这个世界，真的你这个世界所看到的会使我们灰心，会使我们失望，甚至会让我们的信心受到亏损。若我们抬头往上看，我们就充满着信心，我们就充满着盼望，我们就得着喜乐。所以这一篇是一人感叹世界的败坏，这时我们是要往下看还是要往上看呢？阿们。最后我要结束之前，请你注意这一篇当中有三种声音，你刚才读的时候有听到三种声音吗？有看到三种人吗？第一种人就是恶人的声音，恶人发出了恶人的声音。第二种就是神儿女的声音，就是这个诗人他所发出的声音。第三就是我们的真神，神所发出的声音。三种人，恶人神的儿女还有神的声音，这叫三种声音，三种人。好，感谢主了，那我们就自己祷告了十分钟，然后祷告结束过后呢，就是祈祷文或者唱副歌。愿主祝福大家平安，阿门。